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2020年中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最大的一宗所谓国家安全案件，民主派立法会非官方初选案的47名被告当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2月6号在警方严密保安措施之下开审。来自现场的报道说，几十名警察和一辆炸弹拆除车在法庭外待命，其中一名被告又名长毛的前议员梁国雄对法庭说，没有要认的罪行，反抗极权政权不是罪。预计审期90日，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不设陪审团，对该案其他31位无奈下认罪被告的宣判将在这次审理结束时做出。2021年1月6号，香港警方国安处派出上千的警力进行大拘捕，带走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及参与2020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其中47个人2月28号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国安法实施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港版228事件，引起香港舆论哗然和国际传媒的严厉谴责。土耳其与叙利亚北部星期一2月6号发生 7.8 级的强震，导致至少60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土耳其当局说，强震导致该国至少284个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叙利亚官员表示，在政府控制地区至少有239个人死亡，救援人员说，在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地区至少有100人死亡。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领导的政府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震央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区，位于该地区的一些历史古迹被摧毁。欧盟表示，正派遣救援小组前往受灾地区，来自荷兰和罗马尼亚的小组正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兹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都表示，他们各自的政府已经准备好为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希腊、以色列、乌克兰和俄罗斯也都作出类似的表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已经指示美国国际发展处和其他政府机构评估美国怎样能够帮助地震灾区的民众。土耳其位于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多发地区之一。1999年土耳其发生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导致17000人死亡。2022年爱琴海发生7级大地震，导致土耳其1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美国军方星期日2月5号提供了一日前击落中国一个间谍气球行动的更多细节。同时，国会一名资深议员说，国务卿布林肯应该取消而不是推迟对中国的访问。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受拜登总统的指令，并且在加拿大政府的完全支持之下，美国战机在东岸时间2月4号下午2点39分击落中国一个高空监视气球。声明说，根据总统的指示，美国在领空和领海内将它击落，保护民众安全，同时让美国有最大的能力去找到气球携带的装置。隶属北方司令部的美国海军正在采取行动打捞气球及其携带物，美国海警队正协助负责有关海域的保安。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此前表示，被击落的气球碎片浅落在47英尺深的海水中，深度比官员预计的要浅，范围覆盖大约7英里。回收行动包括几艘船，官员估计回收工作将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不是几个礼拜。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消息称， 副部长谢锋星期日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星期日围绕美国击落一个中国间谍气球的问题迅速出现了党派分歧，拜登政府为他在大西洋近海击落该气球进行辩护，共和党人则称气球应该在一个多星期之前被击落，而不是令到它飞行全国各地的主要军事设施。拜登总统的交通主管皮特布蒂吉格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中国部署气球是对美国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但他说美国军方在拜登上个礼拜三的命令之下在星期六将它击落，并未有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任何损害。在评估了在美国大陆上空击落的风险之后，这个是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来到完成的。他说这颗气球在 1.8 万多米的高空漂流，导弹袭击产生的气球碎片降落在距离美国南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线约10公里的地方。布蒂吉格说碎片长延绵超过11公里。
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星期一2月6号发表消息说，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2月8号率领代表团参访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国台办称欢迎夏立言的访问。夏立言半年前在解放军举行大规模锁台实战军演期间访问大陆，受到民进党领导的台湾政府谴责和一些国民党本党人士的批评。国民党星期一的新闻稿中说，夏立言这次访问的三个重点是关心在大陆的台湾民众，反映基层民意，以及同大陆涉台人士交流，称会在平等尊严的基础上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等官员展开交流对话，反映当前台湾最新民意对台海安全的关注与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期待。国民党称会坚持捍卫中华民国守护台湾民主维护区域和平的立场，面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僵局和治理困境不会坐视不管，称夏立言此行会延续上一次出访的精神，与大陆方面展开面对面交流对话。声明说代表团回到台湾之后会将所见所闻如实反映给台湾社会和政府单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先来讲到中国气球被美国发现的议题。中国称侦察气球误入了美国，真相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国防部表示，在美国领空发现了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之后，中国就承认飞行物属于中国，并表示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美国专家怀疑误入的讲法，建议美国军方确认飞行物的真实用途。同时高空气球事件令到本来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推迟预定访华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对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事件，2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气球是来自中国，但是属于民用性质，并且说受西风带的影响，而且自身的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的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中国媒体都铺天盖地是报道这个讲法，但是美国人并不接受。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莱德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五中午在记者会上面说，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侦察气球，他们都知道这个侵犯了美国领空并且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拒绝是给出气球的具体位置，他说气球已经离开蒙大拿向东移动，位于北美的中间地带。他还说美国防空系统将会继续严密监视气球的去向，并且调整选项。五角大楼星期四说，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它击落。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五针对中方的回应是进行批评，说这个看上来是很傻的， 都二十一世纪啦，佢哋认为自己否认几句就可以系逃脱责任。讲乜嘢？好啦，我哋并唔想让佢飞到嗰度，佢只不过系一个气球。边个知道气球会点样呢？呢、这个实际上系唔准确噶。呢啲嘢喺一定程度上系可以操作噶。佢意思系佢哋唔似系无人驾驶机、无人飞机或者飞机咁精确，但佢哋系可以操纵噶。佢哋通常可以知道佢哋要去边度。佢意思系佢冇飞到旅游景点，佢系飞越咗西北，飞越咗蒙大拿州，嗰度有洲际导弹运营嘅基地。老比我话，中国系要承认嗰度系自己嘅飞行物，亦都系因为北京知道佢哋系唔能够瞒住啦。佢仲认为中国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前，让呢个气球事件发生并不偶然。佢话佢哋总系做呢啲事情嚟到羞辱对手、投射力量，并且发出信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同埋政治以及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可能藉此对美国表示自己亦都有力量在美国本土收集情报。他说中国的动机有些不是那么明确，至少中国想收集有关敏感地点的信息，而且大概他们不能够只是靠卫星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气球会给他们额外的信息，或者他们希望我们看到它。如你所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埋怨美国船只和飞机接近中国领土进行监视，或者这个就是中国表明他们可以对美国这样做。蒙大拿州人口稀少，不单只有马姆斯卓空军基地，亦都有全美国仅有的三个核导弹发射井之一。这个军方官员还说，气球出现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之前，飞越了阿拉斯加的亚留申群岛和加拿大。加拿大虽然话佢哋正在监测飞入美国领空嘅侦察嘅气球，加拿大正与美国紧密合作，以保护加拿大嘅敏感信息免受外国情报威胁。美国官员仲话呢个并唔系第一次中国向美国大陆上空派遣咗监视气球。专家相信美国呢次披露或者系新嘅战略。哈德逊研究所嘅魏茨话，或者呢个就系美国披露情报嘅新战略。佢哋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睇到咗。拜登政府当时发布很多情报，他们知道俄罗斯人会这样做，或者这次的决定跟那次一样，让大家注意到中国人的间谍活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认为，政府之前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现在消息已经出来，政府有责任是告诉公众知道他的行动，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地是泄露技术方面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年来日本上空亦都出现了高空气球，包括2020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亦都是发现了高空气球，它下方悬挂着一个十字形的物体。日本防卫大臣当时是说气球正是受到严密的监视。间谍卫星、侦察飞行、高空气球都是常见的间谍的手段，高空气球的使用更加是从二战和冷战的时候就被使用过。专家话，虽然在收集情报上，高空气球相对于间谍卫星算是次优的选项，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好处。它们可以在一个地点逗留更多的时间，移动得很慢，可以更长时间地监视特定的区域，而且是不似难以隐藏的间谍卫星那样，可以是容易触发美国的反应。除此之外，高空气球的造价都相对低廉。美国 Political 杂志去年报道，美国国防部正是静静地是将能够是在6万到9万英尺高空飞行的气球装置添加到广泛的监视网络当中，最终可用于跟踪高超音速武器。几十年来，包括 Aerostar 在内的美国公司一直是为寻求通讯和监视平台的军事和商业用户开发高空气球，特别是在缺乏卫星覆盖的地区。据报道，五个大楼的国防创新部门已经与 Aerostar 是签署合同，以探索军事应用。这家总部位于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的公司说，他们的气球可以在原地停留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作为基载电池充电。气球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北京提出抗议，反对这样的情报收集手段。星期五，布林肯已经确定推迟访华计划。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推迟访华与气球事件有关，拜登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此刻访华是不合适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当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通话，向他转达话，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目前位于美国领空， 布林肯此时是不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赖斯说，国务卿转达说他曾经计划访问北京，以对拜登总统和习主席11月在巴厘岛达成的议程展开后续的工作。国务卿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憾的声明，但他说这个是一次不负责任的行为，明确是违反了美国的主权和国际法，破坏了出访的目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派出侦察气球来到收集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和其他战略基地信息的做法是奇怪的笨拙的行为。他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分析他背后的原因，并且准备好作出适当精准的回应。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也都认为高空气球事件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四晚上发推，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白人帮提供简报。白人帮是美国国会中有权听取行政部门机密情报简报的议员的俗称，成员包括参众两院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领袖。麦卡锡这个星期还警告中国，如果他愿意，中国不能够阻止他是访问台湾。麦卡锡说，中国公然无视美国主权是一种破坏稳定的行为，必须加以解决，拜登总统不能够保持沉默。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件事应该让美国人醒悟和理解中国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者和对手，他们实际上是比苏联更大更强的对手。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不是工业技术或者经济大国。他说，这个世纪跟着下来的时间将由美中以及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来到决定，而美国需要根据这个现实重新调整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的事件在美国政坛引起巨大的轰动，尽管中国称这个是一个用于气象研究的民用设备误入了美国，但五角大楼肯定表示这个是用于情报蒐集的侦察气球。气球事件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五角大楼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追踪一个在美国大陆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该气球是远高于商业飞行高度的空中飞行，但是对地面上的人不构成军事或身体的威胁。这个气球最先在美国中部的蒙大拿州上空被当地居民发现，美国国防部确认了气球来自中国，中国方面在一开始时表示不知情，后来承认气球的确是来自中国的。代表蒙大拿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在推特上发出警示，说中国是当前我们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威胁，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到应对他们，我会一直保护蒙大拿州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抵御想要代替我们成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敌人。自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起，美中关系过去五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份的会面之后，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会后美国立刻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问中国。然而这一场气球事件直接导致布林肯取消原本定于在星期日开始的访华计划。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写道，我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明白这个侦察气球正在华盛顿成为一场几咁巨大的政治事件，令到国会本来就快速阴暗的情绪变得更加阴暗。前海军飞行员作家布林滕尔希亦都这样认为的，说这个是美中关系的一个低谷，当蒙大拿州的每个居民都能够看见到中国正在侦察美国的时候，美中双方不可能否认这件事件的存在，美国现在不得不非常公开地去反制中国来到安抚民心。尽管此前美中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但美国对华强硬派依然不断警告中国带来的威胁，气球事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念。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表示，美中关系有护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这个需要双方都愿意才得的。中共更加感到兴趣的明显就是继续做一个侵略性扩张的种族屠杀
独裁政权，而不是跟我们友好相处，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冷酷现实。但是面对美国政界对气球事件的强烈反应，亦都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言过其实。专注报道中国网站中国项目的博客主持人郭怡广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啊？一个蒙大拿上空的气球就能够破坏我们的稳定？郭大拿认为气球本身对民众的安全并没有影响，亦都没办法收集到有些什么价值的情报，而击落它所制造的碎片反而可能会为公众带来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是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山姆克雷恩指出，不能够接受这个只是一个偏离轨道的民用气球的讲法，并忽视这种侵犯行为。聪明的方式就应该是将它打落来，拆开它，并找出当中的侦察技术，将信息传入公开的资料里面。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在事件发生之后表示，美国不应该作出任何挑衅性的行为，而应当真诚地修复美中关系。但是有关观察人士指出，在2001年的美中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对美国情报侦察机采取的行动远远严重过目前美国政府所做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写道，让我们停低下来回忆一下，当年的美国侦察机只是接近中国的国际水域，中国就派出了战机对它进行骚扰并撞毁了它，直到今日中国都还坚称它们才是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美中关系走过了44年，经历了从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到最大竞争对手的变化。很多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美国对华关系40余年误入了歧途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1月13号报道，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达到39,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8,77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041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 46%。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20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经济25万亿的 80%。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95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1位，只是相当于美国经济的 8%。 44年的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34倍。2022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12,741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21%。 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只是相当于美国的 1.5%。 44年的中国的人均 GDP 提高了80倍。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令到中国经济及贸易在44年里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向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投资、技术和知识产权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获得到美国的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获得到大量前所未有的贸易优惠，使到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经济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夏业良博士认为，当年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了牵制苏联，就希望培养一个比较温和、对美国相对友好又能够接受美国的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的共产党国家。
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夏业良表示，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化的程度就会明显的改善提高。官方有一个说法，经济学里面经常用的话，在人均 GDP 达到10,000美元的时候，大家的生活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当人均的 GDP 达到20,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开始考虑经济生活的本身之外的问题，这个就是包括法律、政治和社会的其他问题。 夏业良表示，美国当时相信先不要谈意识形态，不要谈制度优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市场，愿意接受美国的技术资本以及管理就可以，就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但是44年之后的今日，很多美国人失望。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2022年12月13号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20年前很多人相信入世之后将会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和进步，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中国入世20年来根本就毫无意愿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他认为美国企业以及美国政府当时给予了中国一张的空白支票。夏业良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遵守国际惯例，所以积极帮助中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从赋予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呢，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我承诺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
夏业良表示，中国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你，我承诺我现时做不到，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做得到，给予我几年的宽限期。结果宽限期一开始有些就是五年的宽限期，五年到了之后就说不足够，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更长的宽限期，就这样是赖皮，一拖再拖。
从西方来说呢，他们这个这种体制啊，他都是先相信别人，因为他们就是
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说，从西方来讲，他们的这种体制是先相信别人，是
一
种在互信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制度，在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易，可以签订长期的合同，可以捍卫私人产权。他不好首先要求是亲情或者是熟人的关系，即使是在完全陌生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种族、肤色、宗教的群体之间亦都能够建立起互信。而且他亦都带头说，我先相信你，除非你以后是背弃了我，这样对不住，我再报复。
所以这40年呢，就是带有一种多多少少带一种欺骗，就是美国的这些官方啊，包括战略家、
夏业良说，所以这40年就多多少少带了一种的欺骗，就是美国的这些官方，包括战略家、分析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错以为中国政府都答应了，在文件上都已经签了字，这样的事情还能够会不做吗？这样肯定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对于美国人这种契约精神，对于中国人这种的口黑学，中国的这种技术谋略了解得太少。44年后的现实是，美国帮助了给予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国力大增的同时，中国军费亦随之大幅度增加。中国1978年的军费开支是100亿美元，美国是1134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 9%。中国2021年的军费开支是2934亿美元，美国是8007亿美元，提升到相当于美国的 37%。4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军费增加了28倍。当然一般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比公开数字还要高得多。随着军费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军力也都大幅度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可以挑战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
40年之后，大家看到在美国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
夏业良表示，40年之后的大家都看到，这40年里面在美国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竞争。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就是这样。
美国人对于执行了四五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有一个深切的反省，就是说这四五十年的话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的
王维正表示，美国人对于这个执行了四五十年这个交往政策有深切的反省，就是说在这四五十年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或者是民主，反而让这个国党甚至个人的集团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反而造成了中国有可能不但挑战，甚至是有可能推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西方价值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规则。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亦是威胁，甚至是比苏联还要强大。
中国在走回独裁的一个老路，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彼此之间的价值观的一个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觉得美国一开始的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在度走回独裁的老路，对于美国来讲，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他觉得美国一开始当然不认为他是养虎为患，但是就他的结果来看，的确你可以说他看上来好像就是放任共产党越来越势力庞大，而导致了现阶段来讲美中之间必须要进行这样的霸权抗衡。夏业良博士认为，过去40多年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到现时，美国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大错。
他们相信呢，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我觉得这种
夏业良表示，他们相信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是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他又觉得这种判断直到今日我哋亦都唔能够认为系佢系全错，我哋认为佢哋系出于良好嘅意愿，以及过去多少年嘅经验，响世界各个国家嘅经验。
当时呢，改革派里面有人是相信，就是中国慢慢可以达到这些两个目标嘛，就是经济市场化，那个政治呢，就是宪政民主化。
文冠中则系表示，当时改革派里边有人确信中国慢慢可以达到呢两个嘅目标，就系经济市场化、政治宪政民主化。至少改革派透露出呢一个嘅意图，西方亦都愿意相信。夏业良博士认为，美国错在系冇纠偏预案。
他们没有想那种预警，那个万一要是让中共走偏了，中共这个政权走偏了，有什么办法来校正他们？
夏业良话：佢哋冇想到呢一种嘅预警，万一要让中国走偏咗，中共呢一个嘅政权走偏咗，有乜嘢办法嚟校正佢哋？呢一点佢哋系未有想到，或者系冇做到。夏业良指出，响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开始嘅第二个阶段，美国严重失误，
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邓小平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政客
夏业良表示，已经发生嘅质嘅变化，就系邓小平屠杀学生亦系市民之后，佢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分水岭。而呢个时候，美国嘅政客如果系冇一个坚定嘅决绝嘅态度嘅话，呢个就系重大噶。如果唔系话嗰一个嘅说话唔系罪恶嘅话，至少有一种重大嘅错误。六四屠杀之后，大概只有两个星期嘅时间，老布殊就派出咗特使到中国去同邓小平谈。老布殊未有睇到中共嘅邪恶之处，即使系邓小平下令屠杀，响呢个时候，我又觉得呢一点系唔能够被原谅。而再后嚟，响克林顿嘅时期，美中关系竟然发展到蜜月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夏业良博士话：如果系40年前冇睇清楚，可以谅解；但系30年前发生咗六四屠杀以后，仲未有睇清楚，呢个就系不可原谅。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并没有掩盖自己的意图，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将美国当作是最大的假想敌、最终的敌人。夏业良博士说，只是美国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
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说得非常清楚，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说他那个要能够容忍要能够这个经受得起那样的一种胯下之辱。
夏业良表示，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话是讲得是很清楚，乜嘢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意思是啲咩嘢呢？就是中国古代嗰一个嘅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话佢要能够忍让，要能够经受得起系胯下之辱，就是包括嗰个勾践响人家嗰度系遭受嘅各种各样嘅磨难。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有一日东山再起，后来居上，将对方是再打败。夏业良指出，邓小平当年真正的意思是在经济上要学西方，要搞改革发展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就是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定的调子。所以
夏业良表示，所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的四项基本原则，或者是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定调。所以只要邓小平在或者是邓小平的思想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话，这样中国就不会搞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是教授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知，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且不会一帆风顺。
还是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的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这个不光是中国的一个经验，包括你看这个东亚其他各国。
李小兵表示，还是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得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这个不单是中国经验，包括你看看东亚其他的各国，包括南韩，包括台湾，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不是同步进行。他表示，台湾和南韩的经济发展二三十年以后，到七十年代都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但是国家仍然是威权政治，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实现民主化。他仲提醒话，唔好指望呢个进程系和平，以及系自然而然。
你看看台湾死了多少人，南韩这个学生上街死了多少人，中国的反抗的高峰还没有到。真正你看到学生流血，看到人这是被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中国民主。中国政治民主化。
李小兵表示，你看看台湾是死了几多人，南韩会在学生上街死了几多人，中国的反抗的高峰还没有到，真正你看到学生流血，看到人人是被杀，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开始。所以下一次的斗争，如果是流血斗争，恐怕会深入到社会，恐怕是这个政治民主的开始。
中国的意图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就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是吧？他就要回到那个共产党的那个初衷，他就要搞那个所谓的党国体制，他要排斥党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
民冠中则系表示，讨论美国是否上咗中共嘅当，当然系有意义，但系更加有意义嘅就系今后美国应该系点样做。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咗世界经济当中嘅老二，对老大嘅补助亦都系旨在必夺。同时中共的意图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是要返回到共产党的那一个初衷上面，就是要搞所谓的党国体制，他就要排斥党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这个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是东亚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如果继续好像以前这样跟中共全面合作，这样就叫做上当，这个就是叫做受骗。美国应该是往何处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香港最大规模国安案开审，民主派初选四十七人被控颠覆，四个被告以控方证人作供。四十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28日。被控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正式开审。控方表示，四名认罪被告将会以控方证人的身份作供。本案是国安法实施超过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法庭外数以百计的人士排队轮候旁听，社民连3名成员到场示威，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被几十名军装警员包围拦截，有示威人士被警员以违反口罩令为由带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1月6日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前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被称为香港228事件。 47名年龄介乎25至66岁的被告，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前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之后，至今32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两年，外界批评有如未审先囚，所有被告交付高等法院审讯。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一，即是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法庭外有数以百计的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席，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排头位的是一位来自法国的香港大学新闻系交换生，他向传媒表示，开审前一日，即是星期日2月5号傍晚，已经在法院外通宵等候，另有大批人士带备睡袋、御寒衣物和手推车在法庭外通宵轮候旁听席的飞。据记者现场观察，部分轮候人士三五成群拉住手推车进入法院大楼，拿到旁听席的飞之后，未有即时到审理案件的法庭外等候入席，而此是等候指示再作行动。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的社民连成员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怀疑有排队党在场领取旁听席的飞，而此是霸占座位，减少被告家属、亲友以至一般市民进入法庭旁听的机会。
好，有些阿姐说收$150，咁就我真係希望唔好出現啦，希望排隊黨長你攞完飛，可能收埋錢就走人，咁、那個庭就吉㗎啦。咁希望大家出啲良心啦，你睇到過去兩年冇試過咁擠擁，咁多人，但係今日好多三面口喺度。如果真係收錢做呢樣嘢嘅咧，真係對唔對得住個良心。
曾建成又表示，30多名被告已經拘押接近兩年先至開審。怀疑有人要出小动作，他又质疑警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拘押了两年啦，一个初选，今天开始审讯，又要出啲小动作，即系唔单止咧，睇到警方都如临大敌，争在冇卡宾枪、冇荷枪实弹啫，仲有呢个直升机盘旋，发生咩事？香港系咪变得咁紧要啊？咁巨变啊？个个着晒战术背心。
其后曾建成同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同埋外务副主席周家发三个人手持横额到西九龙法院正门外示威，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数十名身穿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立即上前包围拦截，并且拉起封锁线阻挡记者上前采访，场面一度混乱。周家发一度拉低口罩发言，被警员以违反口罩令为理由带走，被票控罚款港币$5,000，即大约$640。陈宝莹和曾建成就被带到远离法院正门的一处示威区，他们高呼初选无罪等口号。
初选无罪，
初选无罪，
打压可耻，
打压可耻，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
代表民意，
何罪之有，
何罪之有，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
陈宝莹表示，今次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表达47人案完全是冤狱，他质疑控方的理据薄弱，为什么审期预计长达90日，形容被还押接近两年的30多名被告将会是很大的煎熬。
47人案是完全是冤狱，未来有90日的审讯，对于被告，特别在监狱里面的被告，将会是很大的煎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90日，为什么要有90日的审讯，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控方的指控完全是失实，我们看到控方说他们是恐吓用暴力或者是用非法的手段，我们就要问初选是 咩非法手段？参加立法会选举系有乜嘢嘅非法手段？系乜嘢嘅暴力威吓？
陈宝莹又表示，今日嘅审讯唔单止系针对47人案嘅被告，亦都系针对香港人过去多年参与嘅和平选举。
嗱，我哋今日嘅审讯唔单止系审讯嗰嗰啲被告，而系审讯我哋香港人。我哋过去香港人持之以恒，觉得系冇问题嘅和平嘅选举，嘅而家系审讯紧我哋嘅选举。審訊緊當日喺60萬嘅香港人投票，要求各位各個候選人用五大訴求為政綱，係去將佢哋嘅意見帶入立法會度，要同特首去爭議。
陈宝莹又表示，社民连两名成员嘅示威，警方都如临大敌，动用数十名军装警员拦截，批评香港只有鸟笼式嘅民主，由港府钦准先至可以示威。
而家可以话，我哋每做一个公开嘅行动，我哋要企出嚟嘅话，系受到沉重嘅打压，唔单止系红线，唔单止系我哋可能讲嘅嘢。是犯了煽动罪，就是连一个可能是偶然一些小心不小心的除低口罩，或者是我们据理力争，在一个范围里面请愿，我们都没办法可以选择。但现在这个一个鸟笼的民主啊，就是由他们是由这个特区政府钦准我们一个的示威，我们觉得很悲哀。
陈宝莹又表示，案中30多名被告还押接近2年才开审，质疑国安法之下对很多政治犯的审讯都相当不公平。16名不认罪的被告当中，10人获准保释，包括前区议员郑达雄、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施德来、柯耀林、李宇信、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陈志全和大律师刘伟聪，他们自行到法庭应讯。另有6名不认罪的被告仍在还押，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梁国雄、前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本土派的周家成、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和民主派人士吴正亨。控方在法庭上透露，4名认罪被告包括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前西贡区议会主席钟锦麟，将会以控方证人的身份首先作供。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较早前政圈已经有传闻指47人案当中有几位被告可能是较接近初选的组织人士，已经同有关方面达成某些协议，会提供多些资料，甚至会转为控方证人。他认为作为旁观者难以了解案中的内情，也都不应该责怪长期被还押的被告。控方在开案陈词表示，本案牵涉一群政治人物涉火和其他人串谋策划、组织、参与，以非法手段严重扰乱、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体系功能，并且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表示，16名不认罪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1月7号在香港串谋和与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本案的串谋计划就是被告同意透过非法手段严重干扰、扰乱或者破坏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透过无差别否决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或者公共开支，迫使特区政府解散立法会，最终导致行政长官辞职，而谋划的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由此引发的涉及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担忧，最近在美国再次激起新一轮的反弹。无论是国会参众两院定是地方政府，都最近纷纷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其中德州的有关议案罕见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组跨党派参议员上个星期几乎同时向参众两院发起提案，要求联邦政府对收购美国土地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强审查。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个星期四，怀俄明州州议院农业以及公共土地和水务委员会通过了两项限制中国以及俄罗斯在怀俄明州拥有土地的议案，而在同一日，蒙大拿州立法机构是听取了一项新法案，该个法案将会禁止任何外国对手获得该个州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此外，新泽西州参议员杜格拉斯·斯坦哈特亦都以中国购买美国农场危及美国粮食安全为理由，提出立法禁止外国在新泽西拥有农田。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发言人布莱恩·格里芬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该州议会将会在3月份集会，德桑蒂斯州长已经提议立法禁止相关的国家购买农业用地以及军事基地周围的土地。据美国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数据，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至少有18个州提出或者重新提出了限制外国投资以及是私有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在一名前解放军军官的公司2015年在德州一个空军基地附近购买了13万英亩的土地之后，这个的交易立即引起了当地一些官员的警觉。继州议会在2021年通过了一项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国等四个国家影响的法案之后，州议会参议员科尔霍斯特去年11月再次发起了一项议案，禁止中国、伊朗、北韩以及俄罗斯、中国等四个国家的政府、公司以及个人购买德州的地产。德州农业专员米勒表示，这个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敌人渗透到我们的国家，接管我们的食品供应、电力，监视我们的军事设施，这个是必须要停止。在州长阿伯特最近表示将会坚决支持霍尔霍斯特的议案之后，该个议题开始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反对者抨击说该个案涉嫌是种族歧视，将加剧反亚裔的仇视情绪。在科尔霍斯特最初的提案当中，所禁的对象为政府实体、企业以及是中国、伊朗公民、北韩或者是俄罗斯公民。批评人士警告说，这个将会令到普通仲未成为公民的移民无法购置房产。科尔霍斯特上个星期发表声明，暗示他将会对提案作出修改。声明说，该个法案将会明确地表示这些禁令不适用于美国公民以及合法永久居民。反对这个提案的组织者德州众议员吴元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仲未有看到新的提案，不过即使是如此，亦都仍然是极为不公，因为还有很多的持签证的在美国的人。他说，根据现行的法律，持有各类签证的人亦都可以买公寓、买房，但是如果该个法律一旦签署，这些人将无法购置这些的资产。吴元之表示，该个议案和宪法不符，受科尔霍斯特计划提出的新议案影响的人可能会有所减少，但是他仍然向社会其他人发出一个信息，即是在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可以对有些人是不是那么平等。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美国的亚裔社区一直有反亚裔暴力活动急剧增加的问题，政府现时发出的信息是，这些人所在的群体不享有其他所有人都享受的同样保护，这个是对攻击的邀请。
Under the current law, without being a change, you can purchase whatever property you want. You can purchase an apartment, a condo or a house.
吴元之表示，根据现行的法律，在不更改的情况底下，持有有签证到美国的人可以购买任何他们想要买的财产，包括公寓、共有的公寓、 必須房或者是企業，但是根據這個的法律，如果該個案是得以被簽署，如果該個法案被簽署成為法律，你將會無法購買。霍爾霍斯特議員在轉發給美國之音他這個月20號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新的提案不過是建築在德州2021年已經通過的相關法律基礎之上，作為該法的翻版 SB147 亦都列出了同樣的四個國家禁止他們未來購買德克薩斯州的土地。吳言之議員表示，兩項法律有很大的不同，他說區別是在於這次的法案是針對的是與政府無關的個人，雖然有關的議題在德州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但是獨立的非營利組織 Investigate Midwest 的資料顯示，美國很多個州之前有不同的時候都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對非公民作出購買或者擁有不同產權形式的土地作出過限制，這些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佐治亞州、夏威夷等至少十幾個州。2022年明尼蘇達州法規在有關所有權限制的法律禁止非公民以及非永久居民獲得農業用地，愛達荷州公共土地法第三章規定，公共土地只能夠由美國公民或者已經宣布有意成為美國公民的人購買。新澤西州州議員斯坦哈特上個星期提出的禁止外國擁有農業用地的提案亦都表示，提案將會限制外國政府和個人對這個州的農業土地的所有權。
I mean, just use a little cowboy logic. If we can't buy land in your country, why would we let you buy land in ours?
堅決支持 SB 147的米勒說，只需要一些牛仔邏輯，如果我們不能夠在你的國家購買土地，為什麼我們會讓你在我們的土地上買地？這個完全是沒有道理。德州議會目前還未就這個 SB147 採取任何行動，最終版本將具體如何規定議員在5月份休會前如何投票等目前都是難以確定。近年來圍繞著中國的浮風集團在北達科他州美軍大福克斯空軍基地附近購置的土地的問題，從州長到國會議員都一直表示強烈的反對，警告中企在該處是修建的玉米加工廠可能會被用來收集情報，但是負責審查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影響的聯邦機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最近表示，他們無力制止這項的項目，這個項目不是在他們這個美國唯一可以叫停這個項目的聯邦監管機構的管轄範圍之內。在通常情況底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議以及決定都是不公開。浮風上個月罕見地公布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處理結果，聲稱他們在經過深入審查之後，該個委員會已經是確定他們的收購項目不屬於受核交易，因此他們將不會就此交易上面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荷蘭內特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齊諾娃表示，他們只能夠在兩種情況之下是否決中資收購土地，一個就是中國公司收購是美國一家現有的企業，再有就是中國公司收購的土地是過於靠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認定的敏感基礎設施。在浮風一案當中，浮風買的是一塊未開發的土地，這個不是一項現存正常運作的業務，它的購買這片土地是要開發一項業務。為了禁止外國在靠近美國軍事基地等敏感設施附近買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劃定了大約150多個這類的設施的名單，但是大福克斯基地不再在這個名單上面，除非浮風購買的土地靠近劃定的設施，否則他們是沒有管轄權。具有處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法律案件多年經驗的國際貿易律師齊諾娃表示，在浮風的一案當中，浮風買的那片土地不再是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列表之內。在德克薩斯州，孫廣信在他盧夫林空軍基地的不足70公里的阿爾佛德縣大舉是買地建風電場，在當地引發了廣泛的爭議。 但係呢一個交易亦都係得到咗中國投資委員會嘅批准。嗰個委員會嘅審議結果話，只要南山風電場嘅渦輪機搭架唔影響到勞夫林空軍基地嘅低空飛行訓練就可以。阿爾佛德縣嘅專員羅伯特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呢一宗嘅收購案喺佢哋嘅縣裏面引起咗好大嘅反響，但係佢哋作為地方政府，完全係冇資源嚟審查外國投資嘅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嘅報導之後咧，又結束咗第一個鐘頭嘅時事經緯環節。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噶，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
美国之音。